请用您的才气伴亮我们。静雅思听即招优秀的美工设计，详情请参阅网站公告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三，作者金满楼。时间如同流水，日子总在不知不觉中过去，一转眼便到了1908年。在这一年的11月，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，两人一前一后相隔不到一天。两宫驾崩以后，光绪的弟弟载沣被推上了摄政王的位置。载沣出生于1883年，他在老醇亲王奕轩去世后承袭了醇亲王的爵位，当时年仅9岁。在和光绪闹翻之后，慈禧太后开始有意培养载沣。1900年，载沣被任命为宫廷行走，后来又派往德国代表清廷谢罪。1901年被委派为阅兵大臣。不久，慈禧太后又让他前往军机处学习行走。1908年，载沣成为军机大臣，当时年仅26岁。光绪归天以后，慈禧太后安排由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，年号宣统。载沣则以摄政王监国。曾有人说，光绪在临终之前，载沣去见过他最后一面。在这次会见中，光绪嘱咐弟弟一定要诛杀袁世凯，为自己报仇雪恨。有人说，光绪在被囚禁期间，每天在纸上画大头长身的各式鬼形，写上袁世凯3个字，然后撕成碎片。又经常画一个乌龟，龟背上写有袁世凯3个字，然后贴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，射烂之后还不解气，还要再取下来剪碎，令片片做蝴蝶飞。更玄乎的是，还有人说，光绪临死前一言不发，唯用手在空中写了斩袁2字。这些传闻流传颇广，听起来也颇像那么回事儿。毕竟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干下了出卖友人以图自保的勾当，而光绪也因此被囚禁瀛台，10年困辱均由袁世凯治之。慈禧太后死后，就连乱党康有为和梁启超都给载沣写信，说袁世凯是光绪爷被困的罪魁祸首，要求载沣诛杀贼臣。看来在保护伞慈禧太后死后，这袁世凯的日子是不好过了。究竟有没有这场传说中的杀袁兄弟会，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但载沣上台后第一个要对付的的确就是袁世凯。在庚子年后，袁世凯在慈禧太后的庇护之下风光无限，也的确办了不少大事儿、实事儿。但问题是，他的势力扩展实在太厉害了，不管是编练军队，还是官制改革，还有预备立宪，样样他都要积极参与。袁世凯不仅朝中有人，门生故旧也是遍布天下。特别是北洋新军里的那些将领，哪个不是袁世凯的铁杆心腹，为其马首是瞻呢？皇族亲贵们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，这大清王朝本是马上打来的天下，可没想到的是，经过这200多年的养尊处优后，曾经让满人引以为豪的八旗劲旅竟然已经不能打仗，重金豢养的陆营也是愈战愈溃，毫无用处。 在太平军、捻军被镇压下去以后，曾国藩、李鸿章等汉人的势力异军突起，各省督府多由汉人出任，地方权力过大，结果是尾大不掉。清廷也就开始出现软政权化的趋势。特别在庚子年中，南方的汉人督府们拒不执行朝廷命令，而且还宣布东南互保，这隐约间清廷实际上已经是失去了半壁江山。越是失去的就越想夺回来，从官制改革到预备立宪，这皇族亲贵们看着汉人的势力在不断壮大，特别是这几年突然崛起的政治新星袁世凯，他年富力强又党羽甚重，怎能不让那些亲贵们忧心忡忡，夜不能寐呢？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果不其然，载沣刚刚上台主政，肃亲王善耆和镇国公载泽便密告载沣，如今朝廷的内外军政都是袁世凯的党羽，从前他所畏惧的是慈禧太后，这如今太后一死，在袁的心目中已经无人可以钳制他。善耆等人建议，目前之际非得痛下决心，快刀斩乱麻，对袁世凯速作处置，不然等袁世凯的势力养成，届时非但不能消除，反有祸在旦夕之余。其实这载沣又何尝不担心袁世凯呢？当年在官制改革的会议上，袁世凯坚持要设立责任内阁，载沣至今都对袁世凯当时的那股猖狂劲儿记忆犹新。虽然慈禧太后在前两年已早作先手，将袁世凯所辖的北洋新军六镇中的四镇收归陆军部，去年又将他与张之洞一起上调为军机大臣，表面上看袁世凯由地方督府升为军机大臣是升，但实际上却是要解除他在地方上的军政实权。为防止袁世凯在军机处独大专行，同时又将老资格的张之洞同时调入，目的是对袁加以牵制。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，短短的一两年间岂能轻易动摇袁世凯的势力呢？更何况军机处在朝廷中至关重要，要想处置袁世凯这样的军机重臣，必须经过其他军机大臣们的同意，满族亲贵要诛杀袁世凯谈何容易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载沣才不敢贸然而行。在再三的思虑之后，载沣和隆裕太后把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匡请来商议如何处理，不料老庆听后立刻伏在地上一言不发，做恐慌状。在隆裕太后的厉声质问下，奕匡这才念念如如地说，这事儿关系重大，得和张之洞商量下。载沣没办法，只好又召见张之洞。张之洞是汉人大臣，而且已是暮年，他听后不免长叹一声，且有兔死狐悲之感。在沉吟半晌后，张之洞说，国家心遭大丧，主上又年幼，当前须以稳定大局最为重要， 此时诛杀大臣，先离开，恐怕后患无穷啊。他见载沣仍迟疑不定，便又说：王道坦坦，王道平平，愿摄政王熟思之，开缺回籍可也。应该说，张之洞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算好，但这次他说的话却的确是宽仁厚道的长者之语。不管张之洞是为了大局着想还是其他的，他的表态却在无意中保护了袁世凯。实际上，除了奕匡和张之洞反对诛杀袁世凯以外，其他几个军机大臣也表示反对，比如那同和史旭，他们都是袁世凯的私党，史旭还暗地为袁世凯通风报信。而在地方督府中，两江总督端方是袁世凯的姻亲，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更是袁世凯多年的把兄弟。另外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曾为袁世凯出面说情，这些人都构成了阻止杀袁的重要力量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袁世凯是不好对付，但在皇权体制下，这袁世凯何尝不慌张呢？当他从庆王府听到将对袁不利的消息以后，也是惶惶然如丧家之犬，无计可施。载沣主政后，每日都要召集军机大臣商议朝政。1909年1月2日，在严办袁世凯的流言声中，袁世凯迎着冰冷彻骨的寒风，像往常一样前往内廷。当他走到殿庭的时候，早被买通的当值太监将其拦住，偷偷地说：今日摄政王怒形于色，袁大军机可不必入内，听说严惩御旨吉祥，恐怕对袁大军机不利呀，还是早筹自权之策为妙，御旨如何严峻，则非我辈所能得知。袁世凯听后犹如被打了一闷棍，他在脑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，失魂落魄地走回到自己家中。等到稍微清醒，袁世凯急忙把自己的幕僚亲信找来商议对策。属下张怀之说：情势危急，不如立刻前往火车站，乘三等车前往天津，毕竟直隶总督杨世襄是自己人。袁世凯听后立刻起身收拾行装，并在张怀之等人的保护下前往天津。为防不测，袁世凯不敢到天津本站下车，而是提前一站让张怀之给杨世襄打电话，让他派人来接。杨世襄倒还镇定，他接到电话后让袁世凯万万不可来都署，也不能让人看见他的行踪。正当袁世凯气恼之时，杨世襄的亲信很快登上火车，他带来了北京的最新消息，说袁世凯罪旨即开缺，无性命之虞。袁世凯听后这才长舒了一口气，随后立刻回京预备明晨入朝谢恩，不然将会引起更大的麻烦和风波。
我的 MP3 我做主，静雅思听 Just 听。
此时的袁府早已是陷入了慌乱当中，袁世凯失踪的消息在北京城中不胫而走，一时间谣言纷纷。有人说袁世凯是被秘密处死的，也有人说 袁世凯是畏罪自尽的。一时纷纷扰扰，闹得是鸡犬不宁。直到后来，主持军机大政、负责找寻袁世凯的张之洞，听说老袁已经回来的确切消息后，他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事后，老张忍不住对左右调侃道：“人家都说我是有学无术，袁世凯是不学无术。我看呐，他不但有术，而且是多术。你看，他这次仓皇出走，能找的地方我都找遍了，谁能知道他躲在哪儿？我现在算是知道什么叫术了。”第二天，袁世凯终于见到了那道上谕。内阁军机大臣、外务部袁世凯，速呈先朝吕家擢用，朕欲即赋予茂赏，正以其才可用，比效驱驰。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，步履艰难，难胜职任。袁世凯着急开缺回籍养科，以示体恤之至意。三天之后，袁世凯怀着无比的委屈和幽怨，带着他的姨太太和亲信们，孤独而凄茫地离开了北京。谁说袁世凯位高权重，不可一世？慈禧太后在死前将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，他不也只能乖乖地交出兵权吗？如今摄政王载沣命他回籍养科，他不也只能磕头谢恩，跌跌撞撞抱头鼠窜而去吗？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儿？在皇权专制制度下，能保住一条性命已属万幸，足见专制之毒，不言而喻。袁世凯被排挤出京后，其私党一个个清除，清末的政坛也再次发生或大或小的地震。杨士襄于当年去世，端方接任直隶总督，张之洞去世，邮传部尚书陈弼被革职，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，东三省总督由西凉接替，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被查办，民政部侍郎赵秉钧被斥，载沣接管警政，江北提督王士珍自请开缺等等。随后载沣又派自己的弟弟载洵做了海军大臣，另一个弟弟载涛做了军资处大臣，掌管陆军。载沣的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那次出访时德国皇帝教导的，那就是军权一定要掌握在皇族手中。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这载沣三兄弟看似掌握了军政大权，但袁世凯的势力实际上远未拔除。事实上，载沣并不是主政的合适人选，在他的治理下，慈禧太后死后导致的威信真空进一步加剧，而清廷远政权化的趋势也变得更加的严峻。载沣的性格天生就比较软弱，口才也不好，在公开场合话不多，也没有什么热情。他这个人从小就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，据说他的房中悬有一联：有书大富贵，无事小神仙。团扇上则录有白居易的一首诗：蜗牛角上争何事，石火光中寄此身。随富随贫且随喜，不开口笑是痴人。最要命的是，载沣当时只有26岁，他太年轻了，也缺少政治经验， 想和袁世凯斗，恐怕他还嫩了点。
与其苦寻一个你需要的职位，不如开创一个需要你的事业。静雅思听正在开展校园招聘，详情请登录网站。